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更新的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播客关注自我探索与女性成长，在节目里你可以听到不同女性的职业生涯和成长故事，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生活中的困惑与新的认识，并与你分享美好生活指南。近几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而心理咨询师行业里，在学校担任心理辅导老师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选项。本期节目我邀请了 Gloria，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她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其次，如果作为一名家长，你想了解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时该如何应对，相信这一期内容也会给你带来一点不同的启发。如果你不想错过每期一点不同的节目，欢迎订阅本期播客，并加入我们的专属女性社群，遇见和自己同频的姐妹们。接下来邀请 Gloria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Gloria。
非常欢迎你啊！感觉第一次之前跟你在学校里面随便闲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发现我找到宝了。因为我自己个人对心理咨询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然后我自己也会写一些 journaling， 就是日记，会去分析或者是去理解自己的一些感受。包括我现在成为妈妈了之后呢，我就会更加的关注我的孩子。但是我也发现，就是当我自己能量很低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能，就算我理性已经知道，比如说他哭闹的时候，我应该要不要去批判他，不要马上让他闭嘴。而是应该就是静悄悄的陪伴，让他发泄完了，慢慢这个事情就好。你看，这是我理性头脑是这样的，但实际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昨天我带他去了我们家附近那个 shopping mall 各种玩，玩完了以后回到家他还继续闹。然后因为特别小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去洗澡，然后我给他把衣服，我主动给他帮他去脱掉，然后他突然间意识到不行，我得自己脱，然后他就开始疯了。然后不管我怎么劝说他都那个什么，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耐心。我觉得这一点点的小故事可能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一个有父母的家庭，包括我身边就是孩子比较大已经到了入学学校里面以后，就觉得家长的又多了一层焦虑。就比如说不只是这种孩子情绪上，他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孩子的学习和未来，反而可能跟孩子的这个 connection 连接断了，现在就会心里面就会有这种恐惧。但是发现就是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老师的话，我就觉得哇天哪，家长有的救了那种感觉，至少我不会那么迷茫无助。所以想借这次机会就是跟你一起去聊一聊关于学校的心理咨询这样的一个活动具体是怎么进行的，然后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家长在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去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正式进入到第一个问题了。前面说了好多呀。
没有，听你这么说我觉得既开心又压力很大。
没事没事，我们随便聊。以后都可以出一个系列。我觉得一期节目可能这个话题说实话还是很大。
对，
我们一点一点去聊一聊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的理解的心理咨询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首先在学校里面我们给孩子提供服务其实是有一个架构的，我们大部分学校都是有这个架构叫 MTSS， 就是 Multi-Tiered Support System 或者 System of Support， 就是叫多层次支持系统。一般呢我们在学校会把孩子分成三个等级。第一层就是普遍所有人100%孩子都在里面了。 Tier 2第二级可能就是孩子有一些额外需求，我们给他一些更多的关照。那 Tier 3可能就只有10%-15%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就是需要更多更 intense 更集中的这种支持和关注。作为心理咨询师或者说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我们其实一二三级的孩子都会接触到。那第一层级的孩子我们可能就是去进班或者在年级给孩子们做科普做讲座，讲这个社交情绪课程，这都算是 Tier 1的课程。那 Tier 2和 Tier 3的话，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就是一对一的咨询，小组咨询，跟家长沟通，做这个家长方面的培训，以及跟班主任沟通，可能针对这有额外需求的孩子，我们要提供更多的额外的支持。在学校做咨询师，除了做咨询以外，还有很多这种科普呀，讲课啊，跟孩子以外的这些人接触的机会。对，所以很多时候我 们觉得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个咨询师的角色、嗯、很多时候是一个 case manager， 就是项目管理者、嗯、对，我们就是不光只是关注到了孩子的情绪本身，然后也是会去了解有哪些因素让孩子们有这些情绪，然后我们会去整合资源来去支持这个学生。
嗯，你刚刚解释完了以后、哦、我才真正的了解到这个 case manager， 因为刚开始到学校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哦、但我当时就完全想不通为什么会把就是支持这个学生的人称之为项目的管理者、嗯、然后你刚才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把它当成一个项目的话，其实说明它里面包括很多层的因素，
对
对吧，很多的人，然后你要结合他们的实时的变化把它建立成一个 program 一样嘛，然后去管理它。
对，其实就是把一个孩子当成一个项目、嗯、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时被好几个系统来影响的、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单位，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社会文化，所以我们一个人同时是被多重系统影响和 manage 也好，或者这个影响到、嗯，那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师可能更关注在个体上面，嗯，咨询师会引导就是来看咨询师的人，我们会管他叫来访，嗯嗯，那咨询师会关注到来访的这个心理状态，引领他去察觉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帮助他去调整不合理的这个预期啊，认知模式，包括教他自我接纳，如何自洽，然后最终达到这个自我成长。在学校呢，我们也和孩子会做这些、嗯、但不同的是，孩子其实自我自身控制或者能影响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跟孩子本身去聊你要做哪些改变，你要去做哪些调整，很难，因为孩子他的认知，他的成长，他的developmental stage 没有到达那个阶段呢，
对对对对，就是他的那个大脑前额皮层还没有成熟，
对，是的，
他还是一张白纸，他很多的东西会受到周围的一切的这个影响，包括比如说他的同伴的影响，
对，
对不对？嗯，
对。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除了跟孩子本身工作之外，我们是更多的时候是跟他不同的系统的人一起工作、嗯、一起合作，对，所以我们在这儿管每一个孩子叫做 case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对，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新颖的，因为以前我是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的话、嗯、那可能如果父母去把他带到这个心理咨询，我知道的那种团体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家庭，因为我们孩子所受到的第一个被影响的系统可能就是家人嘛，
对，
对吧，家人离他特别近，但是他进入到学校的话，那就像你所说的、不管是这个学校的课程设置，或者是他周边的同学还有老师、嗯、更多的系统在影响，包括现在的话可能很多像比如说这些社交媒体呀，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放到这
个
里面，
特别大的影响因素。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像如果把它以立体的形式去看到它的话，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到这个学生，而不是感觉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又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体系的。包括上次我们其实聊过你之前是在美国的一所中学里面有实习过，对吧？
嗯，
然后你说这个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有认知的事情。
对，其实哪怕在美国、嗯、school counseling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了，就相比于其他的来讲，嗯嗯，你像在美国可能传统普遍的心理咨询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大家都最熟悉的这些心理咨询师包括 Freud、嗯、对吧、嗯、然后大家现在都很追捧的积极心理、经济心理学、嗯、这个可能都已经有了很
马丁塞勒格曼，
对对对对对，就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嗯、但是 school counseling 在美国其实也是不到一百年、嗯、或者说相对来讲已经算是这个领域里面比较新的，
已经很久了，
对，一百年可能都说多了吧，就是对
几十年了，
最近一段时间、哦、然后包括 school counseling 最近也在美国发生很多变革、
嗯、
大家对它的名称也在有一些讨论，
嗯嗯，
对，到底是叫 school counseling 还是叫 guidance counselor， 大家都在进行这个讨论和改革、
嗯、
但是由于心理咨询这个大背景在美国已经比较成体系了，
是，
所以当说到心理咨询的时候，大家可能对它的接受度相对会高一些。
之前我跟我一个朋友聊，他就说他们学校的这个社保里面就包括这个心理咨询，
是的，
然后我当时觉得天哪，
对，
对，这就说明已经非常普遍了，
对、嗯、中国也在努力、
嗯、
中国就这两年也在说这个焦虑抑郁是可以纳到医保当中的，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咨询师可能就不够用了，
是，慢慢来。
那说到这个美国吧，之前也说过，就是他们会有这种的法律的体系，就是已经把这个放到了这个学校的义务里面，对不对？
对。然后在美国的话，先介绍一个概念，叫做 IEP， 就是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就是个体教育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IEP 是在美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文件，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有特殊教育需求或者有额外需求的孩子在学校也可以达到成功或者得到成长。如何得到 IEP 呢？第一步就是先要去做 assessment， 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那学校是否认可这个诊断，其实是取决于这个学区或者这个州，每个州其实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但是一旦孩子得到了 IEP， 那在 IEP 当中呢，会包括他会得到哪些支持。那在美国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心理咨询，speech therapist 的这个语言支持，学习能力支持，如果有 learning disability 的孩子，他可能会有额外的这个支持，老师会陪伴他，所以在这个文件里面会写他有哪些 service， 他会有哪些服务。如果这个孩子是有 IEP， 并且里面是有写说他有心理咨询服务的，我们作为学校的心理老师是被法律规定要求每周为这个孩子提供多长时间的服务的。如果 IEP 里面写的是每周一个小时，那我们不论如何这一周时间内我们要给他提供够这一个小时的心理支持服务。对，所以在这个层面美国是做到了，说为了让有额外需求的孩子在学校有更好的这个体验，我们给他提供额外的服务，并且我们必须执行这个服务。对，
就是你在就是执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孩子们他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包括以我自己的认知啊，就是一说到心理咨询，或者是孩子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心理，就是我已经被评估成不太合格，需要就是额外的一个支持，跟我其他的同伴不太一样。有时候就是包括作为父母，我们知道可能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都有点难以启齿，就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孩子去沟通这个点。
明白。首先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在很努力做的一点，就是来找我们做这个服务的孩子，我们是 keep confidential 的，就是有这个保密协议。就是如果孩子来找我们，我们不会去跟外界透露说哎，孩子是有额外这个需求的，这件事情只是孩子自己家长以及可能科目老师会知道，但哪怕老师知道孩子来找我们，但我们不用跟老师说太多这个孩子为什么需要来找我们，对吧？他可能有无数的原因和理由可以来找我们。 IEP 是孩子们来找我们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很多时候孩子也可以来找我们，比如说他正在面临比较重大的一个生活上的变化，就比如说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父母离婚了，对吧？
对，
这对孩子来讲是个巨大的变化。
是。
那在这个短期之内，孩子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那和孩子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具体提供短期还是长期的服务，都取决于这个孩子的需求。所以，首先孩子来找我们，我们是尽量给他保密的，就是不让外人知道这个孩子可能需要来找我们。第二点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我们怎么如何接受孩子可能需要额外服务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涉及到就是心理咨询或者对于这个心理学的去污名化，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聊的问题。
对对，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心理支持，对吧？其实可能真的不是说有 diagnose 有这个正经疾病诊断的人才需要这个服务，可能就是任何我可能现在感觉不舒服，或者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对，类似于健身一样，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肌肉健得强健，然后当有疾病的时候，那我们可能相对于别人来说会恢复得更快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
对，甚至我们可能跟孩子解释就是说，其实我们身体会感冒，但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感冒。
对，
那有时候我们情绪感冒了，我们就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
对，
那可能我们心理咨询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目的，我们一起来照顾一下你的情绪，照顾一下你目前的状态。那我们也会这么跟家长解释。那很多时候家长其实像你说的很害怕，很难接受。
对，
那很多时候咨询师的工作就是陪伴家长度过这个过程，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内容。
对对对，
帮助家长了解心理咨询是什么，帮助家长了解我们去跟孩子工作或者让孩子去做这个 diagnose 不是为了给他扣帽子，不是为了给他贴 label， 而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孩子， 了解这个孩子的特点，根据他的特点我们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
对，
而这些所谓的特质特点可能是阶段性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ADHD 就是多动症
的
孩子，那根据数据显示 70% 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的症状是自动可以消失的。
嗯，
因为 ADHD 其实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完善，
对，
他自己控制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发展到呢。
嗯嗯，
那发展这个东西就是有靠有慢，对吧？
对对对。
那有些孩子发展的相对早一些，那可能就是自控能力强一些。
是。
那有些孩子可能就是发育的晚一点，他的自控能力，他的 impulsive 就是可能相对更需要额外的支持。
对对对。嗯，
那就是可能到了四五年级五六年级孩子长的年龄更大了，他的这个多动的表现就是自动就会降弱了。
嗯， 嗯，
所以他可能真的只是二三年级需要老师额外提供一些支持和服务，到了五六年级哎他就没事了，所以
只是让他的这个阶段度过的不要那么痛苦。
对，
嗯，
对，
不要留下太过于深的这种创伤。其实你刚才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像比如说就是孩子的父母离婚，
嗯，
然后你也说了就是陪伴一段这是大变化的那个过程。
对，
然后这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如果他能相处的比较好，处理的比较好的话，那他之后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就开始进行他自己的一个生活。
是的。
嗯，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能包括现在我自己也会看很多书嘛，
嗯，
就是会有那种什么原生家庭，包括我自己会想，嗯，哎我父母对我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嗯，
然后我在照顾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由自主就会变成特别小心翼翼，
嗯，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包括我身边也会有这种的离异家庭，作为母亲的话她可能会跟自己的孩子更加会注重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就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那这件事情就好像就变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
嗯，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个孩子去和平很好的去度过这个过程，
嗯，
包括如果是比较小的孩子的话你给他这样一说，然后但是呢就是可能家长自己都没有很好的去这把这个过程给和平的度过了，所以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可能确实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陪伴孩子一段时间。
嗯，对，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一点也我们经常听到，就是家长会特别焦虑觉得哎呀我要做不好怎么办。
是，
那我们跟家长其实也经常说没有最完美的家长，
嗯嗯，
只有做得足够好的家长，那很多时候家长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了，那其实孩子比很多成年人想象的要坚强很多，
嗯，
在面对尤其是重大事件的时候，
嗯，
孩子自身就是有恢复能力的，
嗯，有 resilience
的。对，孩子自身是有 resilience 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事情发生了没关系嘛，不用害怕，
嗯嗯，
我们陪伴孩子陪他度过这段时光，
嗯，
那我们是可以寻求额外的帮助，比如说专业人员来一起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个时光，孩子其实自身就是有一定的恢复能力的，
嗯，
所以不用担心说孩子经历了这些重大事件会不会就被毁坏了被 traumatized 了。
对对对，
其实从长期来讲这些事件不一定是坏事儿，
嗯，
这些事件反而很多时候会教会孩子应对策略，会教会孩子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可以怎么去做。
哦，
嗯，
你能不能举一个就是你自己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 case？
我之前在美国我也带过就是离婚孩子的这个小组。对，可能就是七八年级的孩子，
嗯，
然后有五六个都是家长离异的。
嗯
嗯，其实大家会担心就是家长离异了孩子会不会缺爱呀或者怎么样的，
嗯，
那孩子们其实就会分享不会呀，就是有孩子会说我家长离异了但是我一周在妈妈家生活三天，一周在爸爸家生活四天，
嗯，
然后两边的饭都很好吃，然后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今天我要去哪家去，
嗯，
去吃饭。
对，
然后有些孩子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天哪我爸爸妈怎么离婚了，
嗯，
但当他听到其他孩子说哦如果我换个角度去想我想我可以分别从这两家获得哪些好处他可能就是会更开朗。嗯，包括咱们中国孩子我听到过最可爱的就是说哎我爸妈离异了然后我再婚他们都再婚了，
嗯，
自己的压岁钱还 double
了
对得到了双倍的，所以
嗯，
家长会有一些担心，但其实如果我们给予孩子一些积极正面的这个引导
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的话，
对，
嗯，对
然后同时家长哪怕离异了也会仍然给予孩子这个照顾啊，那个 attention， 引导孩子从一个正面的方向去考虑或者看待这件事情，孩子会发展出来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以及应对这件事情的策略和方式。
你这样的话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也会有家长就是把孩子保护得特别好，
对
对吧，然后这也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不管是物质基础呀各个方面的准备就非常的充足，可能怀孕之前都已经看完好多书了，这种感觉把他保护得特别好，就是不要摔着不要磕着，然后包括心理层面上也是会格外的关注。其实这样的孩子那他如果没有碰到过一些大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比如说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一个孩子，然后他换了一个新的班，他的学习成绩马上下来了，他可能遇到的这个压力相对于别的就是一直遇到过这种困难的孩子的那个 coping system 可能会更差一些。
是的，我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也从小在北京长大，然后身边有就是各种学霸就在身边，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去清华的朋友，从小到大那都是尖子，可能不用费太大劲就能考全班前几，然后稍微使点劲儿努点力那就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忽然到了现在要面临找工作，但这两年本来工作市场确实就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哪怕对于他们这种清华毕业的孩子来讲找工作也依然是一个有挑战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可能比对其他人的打击要更大一些。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就觉得天哪，我从小优秀到大我怎么可能
找
不到
工
作
了，
对，或者怎么找不到他认为自己匹配的那个工作，那这个打击对他来讲真的是20多年将近30年从未受到过的这个影响。但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大家已经了解了在学术或者工作环境里面就是有起有伏，
是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正常的 flow， 但是对一个从小就很优秀或者保护比较好的孩子，遇到一件事情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去面对，因为他之前没有经历过也没有面对过。
我突然想到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亲会比较严厉的会批评我嘛，也会去说我，所以我觉得他一些就是话语我们觉得别人会觉得特别逆耳，他跟我说的话我现在都没有不会有任何反应，也就听惯了。然后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毕业了之后什么跟他爸爸父亲的关系特别好，然后后来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他没有找就是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的一个工作了以后，他父亲就是也是严厉的说了他，但是对我看来那简直是小儿科，
就是毛雨
毛毛雨然后我就记得他就是哭得特别的稀里哗啦的，然后特别难过，然后就跟我说，我当时觉得这个好像不算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啊，就是可能真的是遇到了一些挫折，就像这个老鹰他会教会自己的孩子起飞的时候可能要从很高的地方把它摔下去，就是碰到一些这些问题他才有一点一点去把他的肌肉那个学会飞的这个技能可能就是从这些困难里面去一点一点掌握的。所以下一个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在你接触的这些学生里面有哪些现目前的孩子们比较典型会遇到的问题，
分年龄段。对，你像小学的孩子的话社交就是他们在学习如何交朋友，学习如何跟别人建立界限，对，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
小学的时候就要学啊，
需要
我觉得我现在才开始这几年才开始学，
对，但不一样的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社交关系建立的比较容易，就基本上你给他们放到一起一起玩，只要他们能玩到一块儿，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非常好非常 OK 的了。
对
对，然后在学校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小学的小朋友啊可能就是这个行为问题，对吧，但其实行为问题背后一般都是有一个很直接的 explanation， 就是因为焦虑啊，那这个焦虑可能来自于担心害怕或者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在小学的小朋友身上能看到一些这些情绪吧，然后这些情绪可能会带来一些直观的行为上面的这个担心和担忧。在课堂上看到最多就是 ask for attention， 对吧，就是
寻求老师的
寻求老师的关注，他可能会选择与众不同， 在地毯上打滚儿，对吧？或者大家都坐下的时候，他在班里面满屋子跑，对吧？这个是他的行为表现，但他背后展示出来的是他觉得自己得到的关注不够，可能尤其是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工作都非常忙，他觉得成年人给予到他的这个支持和关注不足以达到他需要的，孩子学校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
对，我以前看到这种就是熊孩子，我会本能的觉得家教不是特别好。对，原来其实他不只是这个家教的问题。
对，这个也分情况，有些孩子就
是
被 spoil 的，
对
吧？被惯的，所以就是同一个行为背后我们也有可能不同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在课堂上不敢说话的孩子， 对吧，就是我们看到极度焦虑的孩子，那他最后反映出来的原因就是可能害怕自己犯错。这种可能就是家长特别特别严厉，就是可能会跟孩子说你想清楚了再说这句话，你想好了再说，然后导致孩子可能会认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那这个就是让他在说每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紧张，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日常的习惯，对，导致的孩子会有这个焦虑情绪在。那在学校直接反映出来，我们看到就是孩子在课上不说话，老师问什么话都支支吾吾的，他可能永远都会在想我这话是老师想听的话吗？我这话说的是正确的吗？那这个是小学。中学高中的孩子问题或者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第一，社交是非常大的一块，尤其是初中高中，那就是追求和别人
被追求的过程，
对被追求的部分，以及就是想要合群嘛，去追这个主流文化主流社会，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social media，
对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部分。那不合群或者跟大家不一样可能就代表着跟大家的这个不同会诱人过来去反抗他们。对，所以社交是很大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学术上的压力来自于同伴，也来自于家长，尤其是咱们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待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又尤其咱们在私立学校学费比较贵，其实孩子们经常自己也会说，哇，我家长把我送到一个学费这么贵的地方，我如果学不出来点成绩，我对不起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家长自己觉得我没有给孩子压力，但是在这个环境里本身以及家长可能说的一些话就会让孩子感受到压力。我听到家长有时候经常说，我也没管他，我也没给他压力啊。我问到孩子的时候，我说爸爸妈妈说的什么话会让你感觉到压力，说哦，当他们说学费很贵或者当他们叹口气，我都会觉得他们是对我不满意，或者对我表达就觉得我做的不够好的这个信号。对，
孩子们还是很敏感的，
很敏感。对，
我就感觉我女儿现在就快4岁了，但有时候就是我们大人之间会聊一些话嘛，就是他可能在场，我们都认为就我们聊的这个东西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其实他有可能他能听懂，
他甚至有自己的解读。
对，尤其是他会有自己的解读，这一块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所以就是及时跟孩子沟通这一点就是真的特别的重要。
对，以及很多时候家长认为我没有表达不满的话，但在孩子听来就是在表达不满。最简单的例子，家长经常跟孩子说快一点快一点，这对家长来讲可能就是我在告诉你你要快点，但对孩子来讲这就是你在对我表达不满，你觉得我做的不够快，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所以家长有时候很多时候觉得我也没说什么呀，但可能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孩子就觉得你催我，你一直在督促我，这就是在对我表达不满。
哦，真的好细节，我突然想到我女儿她出去的时候，当然我也会说快点，以后要有更有点意识。然后其次还有就是她跑得太快了，或者我们可能慢点，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想要去控制她的各方面的这个感受在里面。
但你刚说跑步这个确实是针对她的安全，这个
是
这个是，
但有时候你可能把握不了这个度，就是我们会认为的危险和实际上的危险可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不断的去观察，
对，
要更要有意识的去面对这个。
对，但 again 就是没有说做到完美的家长。 对，只是我们在有限的意识里边去尽量去完善，以及哪怕我们经常督促孩子，对吧，说快一点，那孩子可能其实也发展出来了自己的应对策略。很多孩子都会视而不见，对吧？ 所以有时候很多话说多了就没有用了。
对
对，
我应对的策略就是永远都是那种前脚踏门，然后后脚，然后铃声就会响，绝对不会早到。但我从小到大都是被催出来的。绝对不会走到。
所以催归催，但孩子自己该怎么行为，或者他
怎么去解读这个，
对，是的，
孩子永远都会有他自己的应对策略。
是的，
但是关键就是这个他所发展培养出来的这个应对策略对他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个比较 destructive 的这个影响，对不对？
对，就哪怕说应对策略，我们也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
对对
对,
对
吧，我们看到有不健康的，就比如说暴饮暴食，这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应对策略。但是可能少量的吃一些食物，让自己感觉更好，这些就是它也都是一个平衡。
所以你在跟就是孩子们聊的时候，你会给他讲一些这个策略吗？
很多，对，比如说20分钟前我刚结束的那个 session， 我们可能就是在讲，哎，你刚刚开始你的这个住宿生活，那如果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在宿舍这个情况里面，你有哪些应对方法或者 coping strategy 可以帮你感觉更好？那这些应对策略可能就跟咱们之前讨论的在家里面的不一样了，因为在家可能是一个更 private， 你更熟悉的一个空间，那宿舍环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私密性强，
对
对
对，对
吧？所以在宿舍我们用的这个让自己冷静的方法，可能在跟家里就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讨论，哎，来到了宿舍我们有哪些应对方法。
我就感觉这个有点像，就是对于 tier 1的学生的话，那可能在这个问题出现之前你需要有一个就提前的一个预防，就是有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新进入到学校，包括我们现在会要去带孩子们出去，对吧，出去之前也要给他们讲一下。
对，你刚刚提到比如说 OEP， 上周我和另外一位心理辅导老师，我们给这个4-5年级的孩子讲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提前把很多 scenario
有可能会发生，
对，已经给孩子就真的是放到大屏幕上，哎，如果你们住在帐篷里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冲突，有哪些解决方法，对吧，然后或者你忘带了什么但别人有，你该怎么去要这个东西，如果想家了怎么办，就这个就是面对全体学生，我们已经把这些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提前列出来，那在去之前我们就一起想想，哎，有哪些 strategy， 有哪些方式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可预见的问题。
好，我觉得其实成年人也需要，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有过当导游的这个经历，那可能很多人虽然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没有多少这个旅游的这个经历，包括我们可能旅游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小问题吧，比如说赶不上呀，然后跟对方怎么去讨论策略，对，这个
是
讨论这个路线呀，对不对，很多东西可能是我旅游的次数足够多了之后我才知道，哎，我应该要怎么去做，但如果提前碰到了一些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去怎么解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课或者学习的话，那可能可以避免很多事情。
对，但现在其实你说的这种就是提前预见其实就是所谓的攻略，对吧，
对，
我们其实上网比如说小红书
没有
就像
对你说的这个攻略是硬性的这个路线的就是客观的东西，但是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主观的，就比如说就我们可能是家庭一起出游，那家人之间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次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网上有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吧，反正是他见过的，就是一家人然后要去坐飞机，但是呢发现他妈妈还是谁，反正就是把那个送行李的那个东西是忘在家里了，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给忘掉了，然后所有人都没有吵架，就说，哎，没事儿，我们需要的衣服我们到当地买就行了，然后大家又很平静的上了这个飞机，对，然后看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个人就热泪盈眶了，就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如果我没有带忘记带了或者是犯了这个错误，所遇到的这个待遇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这种临时的事件还是很靠当下的那个而且就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性格去解决的方案方法也都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像你会给学生教比如说沟通的策略嘛，对不对，那我有时候会面对我的女儿，我也会跟她就是这次闹完了之后我说下一次你可以这么给妈妈说， 然后会给他去教一些这个沟通的技巧，但是可能在家里人之间我们很多东西都特别习以为常了，
对，
就是原来的模式一直在循环，然后这个问题你一直在碰到，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不要换一种沟通方式去做调整。对，但是这方面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他们是不是更像一张白纸，然后他们的接受能力会更快一些，
就会是这样的、嗯、对，如果孩子我们从小就教会他一些沟通技巧，或者想和他们去做一些我们长大时候想去改变的一些方式模式，那我们可以从小去跟孩子去沟通去讲。
嗯，
但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家里习以为常的模式，既然这个模式一直在运作，就说明它其实有一定的
存在即合理，
对、嗯、真的，但哪怕成为了成年人想去改变也依然有改变的可能性、
嗯，
对，我记得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然后忽然回家跟我妈又住一起，哇，那就是吵的呀就是可能小时候她觉得合理的事情，可是我自己在外面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六七年，然后我又回到这个家庭里面，我也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自己的模式，甚至我的一些思维观点都有了一些改变，所以我们两个也坐下来谈了谈，就是也吵过，然后也通过写文字的方式去沟通、嗯、然后也最后达到了一些和平的解决方式。
嗯，
最后我也自己搬出来了，有了自己在，哪怕是在北京我也有自己住的地方、嗯、和我妈可能有了一些距离，包括周末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去沟通了，说哎，有哪些是你对我的期待，我对你的期待、
嗯、
对吧、
嗯、
如果想做改变也还是可以去做的、
嗯、
对，
就是漫长一点
对，漫长一点以及需要双方非常大的耐心和这个沟通
是真的是这样。对于我们现在普遍的一个家长，那可能像我们这个心理辅导老师在私立学校的话还稍微好一点，对吧，就像刚才所说，但是在普通的这种的公立学校或者是很多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里面、
嗯、
名义上是有心理咨询老师的，但是就实际上那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找到这个学生提供及时的帮助。所以说你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带孩子去心理咨询做一些心理辅导？
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的状态吧。
嗯嗯，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家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嗯，
然后家长可能觉得这个期间看到孩子的状态和之前不太一样，那可以去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
嗯嗯，
或者我们已经看到孩子的一些功能上有一些受损，或者感觉孩子这个功能发育的
相对缓慢一些，
对对，水平可能跟同龄人有一些不符，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人员去看一看。
嗯，
对，
那他去找这个心理咨询的话，因为我自己也看过心理咨询师嘛，
嗯，
那其实心理咨询师他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门派对吧，
嗯，
然后除此之外大家当然也会把自己所擅长的那个写到这个里面。那以你自己的这个经历的话、
嗯、
或者经验的话，你觉得就是家长可以往哪个方向去找的话会更合适一些？
其实说实话、
嗯嗯、
就是第一，哪怕我们在学校做心理辅导老师，我们首先肯定还是推荐医院。
嗯
嗯，因为医院里的这个心理，我们去叫治疗师、
嗯、
肯定还是经过严格的受训背景，对，然后有过这个实习经验，然后有过这个督导经历，就是一个严格的受训过程吧，
嗯嗯，
就相对还是比较正规的。
嗯
嗯，所以肯定医院、私立医院、公立医院里的医生、心理咨询师肯定是这个 credential 方面，
嗯嗯，
受训背景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的这种心理平台的。
嗯，
但说实话平台上的咨询师也是鱼龙混杂，什么背景都有。对，如果有这种认识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忙去做一些推荐，
嗯，
更了解对方的资质背景的话，可能会 credential 可能会更比较能去信任，
就是资质嘛，对吧？
对。
然后说到这个 credential， 其实我也有关注这个心理咨询，很多人会说我要去考一个这个证，对吧？
嗯嗯，
现在不同的机构也都会发这个证，所以其实现在可能人们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精神健康，然后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越来越大。
嗯，
对于中国来说的话，这件事情也在可能就这几年之内发展的有点太快了，可能很多东西就是还没有非常的正规吧。
对，
所以一方面就是医生，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找认识的其他医生去推荐。因为这个看心理咨询的话会有这种团体治疗对不对，家庭的、那你觉得是这个会更合适吗，还是就是比如说家长得先去看一下然后再带孩子，反正因为我不是很懂。
对，这个还是看孩子的需求。其实很多时候青少年儿童做家庭治疗还挺有效的。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过，孩子是被很多个系统同时影响的。
对，
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其实他被周围环境这个系统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孩子有问题，但是我们不直接去跟孩子接触，我们去辅导家长，家长或者身边的成年人有一些改善，孩子就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也是看这个个体孩子的情况。
对，
所以做家庭治疗或者还是做个体治疗还是取决于孩子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吧。
因为孩子就是适应能力很快嘛，对不对？如果家长这个离他最亲近的人这个系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的话，他可能就是随之就会比较容易去发生改变。
对，我们其实说传统心理咨询，我特别喜欢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咨询师是在教人自助，就是教会他人如何帮助自己。因为咨询师本身是不给你太多的这种 advice， 不给你太多的建议，不直接告诉你你是去该做还是不该做，不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陪伴你一起探索你的内心世界，你的这个方式方法，你自己想做什么样子的改变。但是跟孩子工作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也需要教孩子如何帮助自己，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教孩子周围的这个大环境我们如何更好的去支持这个孩子。
那我其实也碰到过很多就是家长会面对老师啊，公立学校啊，他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这个班里面可能没有受到那么重视呀，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被霸凌的这个迹象，然后他可能就是不太会跟教师或者这个学校去协调，因为毕竟在公立学校就是那么多。然后我周边的有这样情况的家长的话，他有可能觉得最有效就是换一所学校，但是这个成本又太高了。面对这种情况的话，他应该怎么跟这个孩子沟通比较合适？因为觉得这个学校可能没有其他学校那么快的去 actively 去支持这个学校，
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发现了孩子被霸凌的话，或者说有被这个欺负的迹象的话，那我们真的一定要去跟学校沟通。
就是很强硬的去。
对，就作为家长，我们要去跟学校去沟通。这个确实是需要从学校层面，老师去入手，我们一起去，希望这个学校里面，create 一个更好的氛围，去支持到每一个孩子。那有时候确实是很难，因为孩子太多了。
对，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孩子太多了而让某一个孩子被其他所有人欺负，对吧？所以哪怕说我们对这个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注，但当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受到欺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给予这个孩子支持。
还是要去行动，
还是要去，对，就是尽量去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到这个孩子。
对，而且我现在发现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吧，各种的发展，现在对这种校园霸凌呀，或者是很多就是孩子的抑郁呀这方面的关注还是蛮多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跟他们的这个学业有关，对吧？就是
压力确实大，
可能家长里面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就会说这个幼小衔接就有压力了，开始到时候就感觉千军万马过那个独木桥，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家长会不由自主的先焦虑起来，对这个孩子的话，这个焦虑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这个孩子，
焦虑一定会传递的。真的，尤其是孩子可以特别敏锐的察觉到家长的焦虑。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话，其实孩子们他还是非常动力十足的大部分。你会给他们教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的一个处理方式方法呢？有没有一些 strategy？
就是这个压力是现实的，这个我们也跟家长都会讲，这个压力是现实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孩子可以承受多少。压力不完全是坏的，有一定的压力是可以促进孩子去有动力的。但是 too much pressure 压力过大，那就会把这个孩子压塌。
嗯，
所以我们也是在去观察，去了解每一个孩子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在哪里。对，所以还是每一个孩子会有不同。
嗯，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压力已经压到这个孩子在学校已经不正常的去工作去 function 了，那我们一定会去跟家长沟通的。
嗯，
打个比方，之前我有一个孩子觉得自己英文不够好，只要涉及到使用英文，这个孩子就是一个 shutdown 的状态，
嗯，
就是完全关闭掉了。
闭，
不给老师任何反应，不在课堂有任何作为。如果老师逼他做东西的话，那真的就是在地上撒泼打滚，
嗯，
然后喊叫声整个学校都能听见。但是这个孩子由于认为自己英语不够好不够强，他在语文方面特别努力，他觉得语文是我最棒的，语文是我最强的地方。那后来我就去跟家长沟通，我说，哎，咱们这个英文可以适当的去补一补，练一练，但是是有方法的。
嗯，
家长一开始可能就觉得，那我就给孩子上课呗。可是你在外面给孩子上课的孩子心里是抵触的这个情况下，补课孩子也是听不进去的。
是。
那所以我们可能就要从孩子的兴趣，孩子的这个感兴趣的东西入手。对吧，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喜欢下象棋，
嗯，
那我们就下象棋，但我们在象棋上面贴上英文，对吧，这象棋里面有哪些棋，有 queen，有 elephant，有 car，对吧，就从这种最基础的东西入手，把这个英文和他感兴趣的东西结合起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这就我说的有一点压力，你看同一个孩子有一点压力，那他学语文就非常有动力去学。但是过大的压力，比如说学英语，他就完全 shut down， 完全关闭掉了，不学了。每个孩子的压力等级也是不同的，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孩子的个体状态，然后给他合适的这个压力等级吧。
对对对，因为你这样一说，我就想到我曾经在培训机构工作的时候，就是家长会有一个就是本能的感觉，就是我要给他补课，他上多少课，然后他的分数就会随之
提升多少
、哦，对于学习这件事情的认知可能跟这个实际脱节了。
对，
就这种感觉，可能家长已经出学校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这个孩子在学校，其实我有时候就是挺心疼他们的，就是从早到晚那么多东西，对，让我现在去学，我可能也学不出来个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的工作就是持续去提醒家长，就是我们也可以喘
一
口气，对，我们也可以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时候是家长很焦虑，家长这种焦虑会传达给孩子，我们也经常会跟家长说，在照顾孩子之前，我们先照顾好自己。如果我们的情绪不到位的话，我们要怎么把一个良好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呢？
如果其他就是在大学学心理的一些学生的话，他想到学校当心理老师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就首先看是在哪儿工作吧，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国内还不是特别成体系，所以咱们的这个资格证什么的都还不是很到位。对，那在美国的话，心理咨询其实是分很多个 track 的，它有 mental health， 那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毕业的孩子拿的这个咨询师资格证就是 APA， 就是美国教育心理协会发的这个资格证，然后包括 social work 社工也其实是有一个 track 是可以做心理咨询的，但他们发的资格证就是 social work 这个底下发的资格证。然后像我可能就学的是 school counseling， 我学的就是学校或者叫教育心理咨询，那我的资格证就是美国教育部发的。对，所以不同的资格证其实在美国实践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对于回国工作的话，可能目前拿哪个资格证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如果想在学校工作的话，我们可能还是愿意招有跟孩子工作经验以及有学校工作经验的人。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打算，那可以就是在大学或者在研究生实习或者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去学校工作，或者去有更多接触孩子这方面的工作经历，或者实习经历。然后另外一方面需要大家做好提前准备的就是，做心理咨询前期的资金投入真的特别特别大。哪怕我现在我也是一直在上培训课，因为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就是更新迭代其实蛮快的，我们永远都在学习新的咨询技能，在了解新的咨询技巧， 然后有不同的流派，有那么多流派，
是
我们可能也是在了解不同的流派，了解不同的理念的过程当中，然后除了陪审之外呢，我们也是有督导，
嗯，
那督导也是这个花销也不小，然后这个时间精力投入也很多。除了督导之外，我们还有个人体验，对吧？
嗯，
我们如果作为来访，我们也去做心理咨询，我们也可以坐到咨询室里，感受到当我自己是个来访，其他人给我做咨询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感受可能在我们回归咨询师的时候，也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跟来访，来跟我们的学生去连接。
嗯，
这都是花销，
对，
都是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你说到钱这个，因为我会看到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像比如说简单心理呀，
嗯，
Know Yourself 就比较大一点的，
嗯，
这个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培训。
对， 对，
嗯，
培养计划，
对对
对，
对，但是其实是最好的还是就是能在大学里面就学到这个专业会更正统一些，可以这么认为吗？
可以，然后但同时现在机构包括有些大学也提供一些项目，就比如说北师大有 CARE 项目，它就是对标北师大的这个硕士心理咨询师的这个项目的，但它可能不发一个，就它没有硕士的这个
证书，
对，但它这个整个项目就是是和硕士项目是相对标的，然后它这个项目也会提供督导啊实习啊也都特别好，包括简单心理它的 UNI 项目也是提供课程，然后提供实习机会，然后也是要记录小时数，提供督导，所以可能也有好的项目，但后续的这个跟进，包括自己在进行后续的这个训练，
投入还是很多的，
对，
因为它并不是说一劳永逸，你拿到这个证书或者进到某一个学校或者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就停在这儿了。
对，
因为我也会看到，就是网上心理咨询师会在下面写哪一年学过什么什么，
对，
哪一年学过什么。
对，我们都是有很多长程、短程培训，包括我自己现在也在做一个两年的长程培训。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终身学习者，可以选择这个行业。
对，但我们也总开玩笑，我们经常自己安慰自己，就是说这个行业越老越值钱吧，就前期对该有的投入还是要去做的。尤其是 again 回到国内，它现在不够正规，但是在美国每个人的这个 license 就是
执照
是要去更新的。
嗯，
有的是每五年更新，有的是每三年更新。那更新的时候，它是要求你有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小时数的，就是这个继续教育的小时数。你如果继续教育的小时数不够的话，是不给你更新的。所以就是国内的这个执照的流程，包括整个的规范还是在建立当中吧，
但是肯定会慢慢往前去发展，我觉得这方面的需求还是越来越大的，
对对，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去污名化之类的，其实我可以最后分享一点点，我之前一开始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记得去的第二次，然后刚好那天我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儿约，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本能的他们问我你要去哪儿的时候，我说，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有约。可能从那个阶段出来，然后勇敢的去说我要去心理咨询，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就是希望那一天能早一点到来吧。对
对，
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去讨论，我觉得去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说，然后去讨论，去参与了以后，它就会变成很正常的我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对，
对，
包括其实现在有一些电视剧啊也是跟心理咨询相关的，虽然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很多吐槽，
是，
但是这说明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了，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
的
进
步
了。
嗯，
对，
挺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然后我也是进入这个行业其实非常浅，就是我也说实话刚毕业四年多，也是一个在这个领域非常新的人员。我也是在持续学习和了解当中。
对，可以，我们再过几年再碰一下。
对，我现在的见解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浅显，
还在学习中。
还在学习中。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收听本期节目的你，如果你想进一步支持我们节目，可以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内容，让更多同频的姐妹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互动，参与节目的主题筛选和一些提问，可以加入我们的女性社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如果本期内容有打动你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这些呢，都是一点不同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爱你们，我们下周四准时相约。